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建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天津77岁法轮功学员张秀芳被非法判刑，湖北安陆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宋金凤被绑架关洗脑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反迫害23周年期间，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各自所在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家属采取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兼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建民。河北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迫害惨烈程度仅次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据明慧网资料统计显示，目前经核实，河北省已知有5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刘建民自2015年6月24号任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以来，在河北省监狱系统继续推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河北省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总指挥。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6月至今，至少有11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的监狱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精神失常。刘建民因对其任职期间监狱系统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年77岁的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韩俊德，因在小葫芦上写“真善人好”的字样，于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枉判8年半。韩俊德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非法关押后，屡屡被逼认罪，被迫害到长期严重贫血，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随时有生命危险。今年4月14号，家属被通知韩俊德在当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南开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芳2021年5月26号被非法拘押在蓟县看守所，7月被蓟州法院非法开庭，并被枉判1年6个月缓刑2年，被勒索罚款15000元。2019年5月，张秀芳到蓟县旅游，与当地经营农家院的法轮功学员王占清在旅游景点道路旁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真相条幅，后被诬告。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孙各庄派出所通过公路监视器视频录像辨认出两位法轮功学员，之后分别对两人非法抄家。张秀芳被非法抄走整套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2000元现金等私人物品。当天张秀芳被劫持到万兴街派出所进行非法审问，之后回到家中。2021年3月，张秀芳到杨柳青工商银行柜台领取工资时，被天津市公安局杨柳青分局警察绑架，后在妹妹家被监视居住。2021年5月，张秀芳被劫持到蓟县看守所，并在7月被蓟州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1年6个月，缓刑2年，并被勒索罚金15000元。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塘地镇鄂头村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宋金凤9月1号被非法抄家，9月2号被安陆政法委610人员、国保、派出所人员绑架到安陆备范镇长松村委会洗脑班关押迫害。此前在5月24号，安陆市法轮功学员严吉在农村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备范镇长松洗脑班迫害。50多岁的严吉是安陆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察，为人正直善良，这是严吉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 延吉于8月24号从洗脑班回家，被迫提前从安陆市公安局退休。近期，安陆市政法委、610、国保、安陆市卫生局、普爱医院人员威胁法轮功学员冉新翠的家人，要冉新翠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就要把冉新翠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湖北省孝感市今年在应城市、孝昌县、安陆市、云梦县、汉川县等地大规模办洗脑班，迫害了几十位法轮功学员，有些县市还按指标抓人。这与孝感市今年新上任的孝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隋春龙参与迫害有很大关系。据悉，孝感市政法委610拨款给每个县市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舞蹈节期间讲真相；澳大利亚墨尔本民众说法轮功带来平和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7号和28号周末两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商业街的喷泉附近练功弘法，向过往民众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们活动的这两天，正值日本最大的舞蹈节名古屋舞蹈节在市中心举办，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英日文的条幅获得了很多参加舞蹈节的舞蹈团体和观众的关注。一对母女接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且这一罪行已经持续了23年，至今仍在发生。现在全球正在举办签名活动，呼吁民众支持反迫害。这对母女在了解真相后果断签名反迫害。还有一位穿着讲究的老人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表示他已经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这一次是特地来签名的。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拍照传给中国的同学，让他们都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位于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亚拉河谷的旅游重镇赫斯特布里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金合欢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合欢节。节庆期间，伴随着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了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受到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很多民众驻足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受迫害的真相。民众还表示，从真相展位旁经过的时候感到能量很强，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好人。当地居民吉姆先生一家看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后非常欣喜，并表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看到过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民币，那是一种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传播真相的方式。吉姆的太太来自大陆，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很平和，让人感到放松，并表示出国后才知道国内媒体上的报道误导了许多大陆人。劳拉女士带着两个女儿在法轮功展位前流连忘返， 并表示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在经过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去掉怕心，邻居三退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7号。我们有幸听师尊传宇宙大法，又被师父救度。在救度过程中，师父为我们付出，承受无数苦难，这些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我们唯有精进实修，以圆满报答师恩。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此前我个人状态很糟，家庭不和，矛盾重重，身体多病，心情郁闷，缺失信仰，使我迷茫，想出家解脱一切。可有一天，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说你一定喜欢。回家后，我一打开书，看到师父的慈祥的微笑，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当我读到修心性时，心里一震，心想这正是我要的，说到我心上去了。一夜一口气把它读完，没想到早上师尊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有拉有吐。可是这时不但没觉身上无力，反而觉得很轻松舒适，惊叹这法有这么大的威力。三天内我把这本书看了三遍，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下决心要修炼，今后不管天塌地陷，多艰难都不动摇，一定要修成。在这20多年里，当观难来时，我就讲师父的话，我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努力学法，修炼自己，做好三件事，用多种方式救度众生，如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都尽自己所能，正念正行。在这过程中，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经过多次危险，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幸运。个人学法修炼与救度众生是分不开的，学法深入，向内找，提高心性就快，自然正念就强，救度众生效果就好。下面主要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请指正。一、去掉人心，帮邻居三退。我有一个邻居，夫妻俩都入过党团队，女的是公交司机，为人善良，热情，心直口快，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无话不说。我心里想救她，帮他们做三退。有一次我跟她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劝她三退保平安，他一听就拒绝了，说你别听这些，都是迷信，我是党员，我不参与。我一想别勉强，时机不到。我家一直有个集体学法小组，坚持20年了，一般我对小区只发资料，也面对面讲过真相，怕影响大家安全就没再讲。邻居心直口快，我怕招来麻烦，现在我认识到这不就是怕心吗？有了怕心，杂念就出来了，就是离趁机加强它。我马上觉得不对呀，这不是我的思想，不要它，我救人没错，请师父帮我加持，发正念，清除干扰。通过学法，心性提高了，怕心没了，方法也有了。我在平时善心对他，慢慢地改变他，转变我对他的观念。另外，我坚持每天发正念， 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和不好的东西。一天，邻居来找我，哭着说他们两口子吵架了，想离婚。我一听，知道那是气话，就笑着说，好呀，离就离吧，恐怕不是真心话吧。他笑了，说，我不想离，可我每天早上4点就上班，刮风下雨下雪多难呀，回家还得做饭洗衣服，他什么都不干，整天玩手机，也不上班，我觉得活得没劲儿。我说，你很能干，能吃苦，把家管得这么好，他为什么还对你这样？你没想过你的问题吗？你不高兴，说话骂骂咧咧的，带脏字，当着大儿子的面也不给他面子，他心里憋着就是性子吧。不信，从今以后先改变你自己，为了这个家，你尊重他，和气说话，关心他，试试看会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他高兴地来找我，说，你真说对了，我按你说的做了，他真变了，每天做饭收拾屋子。我说，我们修炼人讲的就是宽容别人，善待别人，我以前做的也不好，听了师父的话，改变自己，善待别人，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善有善报。有一次他接了一个诈骗电话，说他的儿子被公安局拘留了，参加了诈骗，马上转70万元给公安局可保释。他乱了方寸，马上要转账，我正好碰上了他，就劝他，这是诈骗，不要信。他不听，还不让我管。我说，我跟你到公安局去一趟，问清楚。结果真是诈骗电话，他避免了一次大的损失。夫妻俩非常感谢我，说，你人真好。我说，我让你们三退，真是为了你们好，将来你就会知道了。他们两人当时就表示退了，并拿了护身符。算来能使他们得救，经过了3年的努力。二，修取怨恨心，善心救家人。2014年，我儿子与一个东北女孩结婚了，婚后有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亲戚来京带孩子，我们岁数大了，就担负几千元的保姆费，我们分住，但时间长了，话多了，接触也多了，我们难免有些想法。我觉得他们太看重利益，没实话。亲家二人都是党员，我想劝他们三退，可丈夫儿子都不同意，说怕影响关系，不让我管这事儿。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生命得救才是大事。能成为儿女亲家也是缘分，不能不管。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中看人物在哪里了，打开他的那个误区，剥取他那被假象掩盖的理性，还原事实，这是你们要做的。师父的教诲使我增强了救度他们的信心，仔细向内找，其实我的犹豫不是因为丈夫儿子的反对，而是自己对他们有成见怨气，怕弄不好影响亲情关系等等。我吓一跳，自己怎么修得这么差，这么多人心，觉得对不起师父，我一定修取这些人心，救度他们。我把持住，对他们不能硬来，要客气尊敬关心他们，并且坚持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东西。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就问他们知不知道法轮功三退保平安，他们马上说，我们是党员，拿共产党的工资，不能反对他，眼神不屑。我装没看到，我说，其实咱们是一家人，为了你们好，不能不说，没人强迫你退，你们可以自愿，这不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关系。事后因话题打开了，我就经常有机会就说几句，启迪他们的善念，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逐渐知道邪党的本质，同时坚持不断地发正念。平时我在利益上宽容大方，不计较，他们很高兴，觉得我们素质高大气。尤其在儿子家因信用卡透支还不上，要封房拘留，他们让我们帮助借钱的时候，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时在年底根下，谁肯借你60万元呢？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他们非常着急。我决心把我的房子卖掉， 也就是从城里搬到郊区，把多出来的钱给他们还欠款。亲家非常高兴，说没有几个父母能这么做，真谢谢你们了。我说我是修炼人，房钱本来就是用来生存的物质，多少远近都不重要，尽其用就可以了，一家平安最重要，只要他们接受教训就好。同时我也说咱们是一家人，劝你们三退，我是为了你们好。他们马上三退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修炼人不同于常人，我们有师父的教诲，有法的力量，我们完全是从人到神的变化，是有能力的。我们在修炼中不知不觉的使自己成为觉悟了的人，从人走向神。三，都是众生，都应该救。救度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利用一切机会做好。最近我搬家装修，我觉得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首先跟房产中介讲，他们有的是入过团队的人，就立即退了，有的没入过什么，就接受了护身符。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就都给他们讲了。另外有安装器具的工人，他们真的很苦，为了孩子上学、结婚、盖房，起早贪黑的干，尤其是外地来京打工的，受的限制更多，受的气也更多，我很同情他们。凡是干活过点的，我都多给20元钱或留下吃饭，他们都很感激，我也就能借机讲真相，劝三退，非常顺利，效果很好。我们知道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人被救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能救多少救多少，多多益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在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过程中，我负责与家属沟通的事情，过程中在师父的引领、点化、加持、护佑下，平平稳稳走过来了。跟家属接触需要有真心、善心、耐心、恒心，一次次碰撞、被骂、被撵，面对难堪的局面不灰心，镇静、冷静，用善心、诚心打动对方。虽然过程有苦，但最后让家属认同大法与同修，去面对邪恶、揭露邪恶、反迫害。几年前为了营救一位女同修 A 去了她亲属家，其妹夫说我们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为在我去他家前已经去了几拨人了，没有说通，我又去了，他正在气头上撵我走， 说着拿手机报警。我仍然平静善意地跟他讲，我是来帮您来了，是否帮您找律师会面，里外沟通，关心姐姐要有正念。没等我表达完，他盛了盆水向我泼来。我仍然平静地说，我师父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今天你对我怎样我也不怨你，我还是要帮助你做事。他顿时不好意思说，快进屋里坐。我这才被让进屋里，他又拿毛巾又拿凳子让我坐下，进一步讲话。我没有丝毫的变化，还继续讲，咱们家属要向有关部门讲真相，要说句公道话。你的姐姐是一位善良的人，你看她不在家，你们得承担起照顾90多岁的母亲。现在老母亲上火有病了，这家里的不幸是警察迫害好人造成的，是他们执法犯法，是他们在犯罪呀，咱们得为姐姐维权。后来他们与我们一起去相关部门要人，请律师维权。非法开庭的那天，他们去法院旁听，明白了真相，选择了未来。遇到不同的家属都不被带动，就是善心耐心持之以恒沟通。在营救另一位女同修 B 时，她的女儿开始很害怕，因为警察吓唬她说，你妈干这事儿会影响你们儿子就业等等。我们同修就不怕麻烦地多次找她交流，你妈对你怎么样，帮你带孩子做饭干家务，把你养大多么不容易，她一个农村的女人，单亲家庭，把你培养的都这么优秀，如果在她处于难中，做儿女不去营救她，等她回来你怎么面对她。B 的女儿接下来做的就非常有正念，堂堂正正地面对办案的所长说，我母亲是伟大的母亲，我以她为荣，如倒过来把你们的历史查上三代，看看怎么样，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我母亲是农村人，没有钱医病，如果不练功，身体出现差错，你能保证得了什么？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与家属的配合下，B 同修在案卷已经走到检察机关的情况下回家了。他至今一直堂堂正正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每天面对世人讲真相，风雨无阻。近一两年遇着的家属都是对同修不满，通常都是常人丈夫对女同修有怨恨。一位女同修的 C 丈夫和母亲就指责 C 同修不管家，只知道向她要钱，对她的关心不够，都是负面的。我耐心听他说完，该到我说了，其实并不完全像你说的片面的，要全面的看一个人。你媳妇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比如能到异地的农村家照顾生病的婆婆，一去就很长时间，你怎么忘了？她持家简朴，不嫌你穷，看重你的人品，在大法被迫害的严酷岁月里，你能理解他修大法是个好人，走上了结婚的殿堂。他一直觉得你与大法擦肩而过，为你的生命着急，多想让你成为大法当中的一员，只是恨铁不成钢，态度生硬些，你却不理解。他内心是为你的未来着想啊。他听完我说，求我等他回来，大姐帮我劝劝他，修归修，也要好好过日子。还有一位同修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脾气很暴躁，头几次见面不是往外撵我们，就是骂他媳妇不管家，要与其离婚，跟他谈得有耐心。弟同修有一位90多岁的公爹，平时都是他事无巨细的照顾。我买了点水果给老人，并对他丈夫说，你说的是气话，是他太好了，他不在家，家中的重担就都落在你身上，你又要照顾老人，晚上又要开出租车挣钱供女儿上大学，多不容易。如果他在家帮你照顾老父亲，给你做饭，你会这么烦这么累吗？每次我们来都听你父亲叫你媳妇的名字，因为他对公爹好啊，照顾得周到。 你是他的亲儿子，怎么没听叫你呀？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他们让咱老百姓过不好日子。后来地同修的丈夫明白了真相，当610政法委人员打电话吓唬他说，你给我们提供信息，供出两个人就放了你媳妇。他说，你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灾难，我可不能做损德的事，再让别人家像我们家这么痛苦不幸，我不干，死了你们的心吧，没门儿。地同修的丈夫在以后的营救过程中和我们配合得很好，在法庭上听辩护后更加明白了真相，表现得都正气十足。还有一位同修义的姐姐，是个中层干部，被邪党洗脑得很厉害，不理解我们修炼人。通过一次一次的接触，不厌其烦地跟他仔细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你妹妹是有分析能力的人，学位那么高，能不分善恶选择人生的路吗？后来这位姐姐成了我们的好朋友，营救过程中也配合得很好。她给有关部门写的劝善信非常感人，信中说，我妹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的人，性格急躁偏执，爱走极端，轻视生命。自从学了法轮功后变了一个人，善良，乐于助人，宽容可爱，上孝母亲，下疼爱孩子，教育有方，姐妹之间互相关心，兄妹之间有爱。他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罪犯？更让人不解的是，执法人员竟在他孩子面前暴力执法，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个政府怎么了？与律师配合也是向律师这个群体讲真相，证实大法的伟大超常，把大法的神迹神奇传给律师，律师也成了我们的朋友，都表达愿意来当地为大法维权，说这场纯正来这个地区很顺利很舒服。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面对所有的人员都是我们讲清真相的有缘人，我们并不是只为了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也是借此机会救度公检法及不明真相的家人，同时补充同修没有做好的那部分，因为我们是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拿着零口供笑呵呵地走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一天早市里，我送真相护身符给一女士，她脸一沉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笑了，你是警察，警察也得保平安呐。她也笑了，然后说，停止吧。我说，救人哪能停止呢？如果停止了，就不能救人了。 他笑着走了。以下是我修炼中的几段真实小故事。一、谁转化谁。2012年，我和多位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判刑，恶党邪灵控制狱警，强迫刑犯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首先是搞强迫转化，叫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坐小板凳，坐小板凳是一种酷刑。我坐了不到七天的时候，帮教头来到我面前问，你这几天都想什么了？我如实相告，我什么都不想，就想真善忍，因为真善忍是人的善良本性，如果我不想真善忍了，那么我也会干坏事的。帮教头是经济犯，他听完我说就想真善忍，他目瞪口呆，愣了片刻，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你想真善忍你就想吧，我不管。在以后的日子里，帮教头没再叫我转化，反而敬佩符合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许多犯人说，法轮功教出来的人就是好呀，等我出监后我也得学练大法，做个好人。一个16岁的女孩说，这里所有被关押的人除法轮功是冤枉的，其他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狱警说，要是都练法轮功还好了呢。二，警察拿着零口供笑呵呵地走了。一次在看守所里，两名警察非法提审我，一名警察问我，你这几天都想什么了？我说，我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在考虑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全家幸福平安。他乐了，说，那我们得谢谢你，这世上的人每个人都希望全家幸福平安。我又告诉他，你们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功赎罪。他一愣，然后笑着跟另一警察说，我跟他谈不了，你跟他说吧。另一警察问我，你那些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他指的是抄家时抢去的物品。我说，你别问这个，你问这事对你自己不利，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工作越认真，那么对你们自己的危害就越大。他再也不追问了。两个警察拿着零口供笑呵呵地走了，两天后就放我回家了。三，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七分钟。2020年12月31日下午3点时，我面对面发真相 U 盘时遭人恶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四个警察找到我。当时我还有三个真相 U 盘没发完，正在等有缘人。警察说，哎呀，你怎么明目张胆的在这发呀？我说，哎呀，我也没干坏事呀，送你一个吧。他没接 U 盘，叫我上派出所。我当时想，还有几个真相 U 盘，那就送派出所给警察看吧，警察也需要了解真相保平安呐。我上了警车，还是那个警察问我，你懂不懂法律啊？我说，懂啊，我知道中国的法律没说法轮功违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警察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我答，是。警察问，那你吃的穿的是不是共产党给的？我回答，不是。他问，那是谁给的？我答，天赐的。警察说，你再让他赐给我看看。我反问，老天爷十年不下雨，这地球上还有人吗？警察无语。到了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以后别上举报人的当，对你们自己不利，在接到举报法轮功的电话时别出警。这时教导员打电话通报国宝大队长，以前我给国宝大队长写过一封真相信。大队长开口说，把 U 盘护身符留下，叫他走。我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七分钟。四，慈悲众生救人不止。一天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时，他警觉地四周张望，然后小声说，你快回家保你自己吧。我说，保我自己？见危不管，见死不救，那不是自私吗？他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10年前的一天中午，我上县医院探望朋友的母亲， 听见隔壁男患者痛苦的哀嚎，我在走廊看见他老伴坐在长椅上，就走过去问他是什么情况。他说老伴70多岁了，持续高烧，用最好的药也不见效，家里的钱快花光了，后事准备好了，就等他咽气了。我把三退的事和念九字真言告诉了他，并送给他们一个真相护身符。他老伴同意退出党团少先队，然后不停地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老人就康复出院了。有个78岁的老太太，患有小脑萎缩和心衰高血压，医生告诉他儿子最多还能治半年。我送给他一个师尊在广州讲法的录音卡，叫他用小播放器听。他听得很用心，很认真，结果他病好了。他儿子见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跟我说，我妈听了大法录音，好了病，延了寿，活得无病一身轻，舒服自在，每天乐呵呵的。我们做儿女的沾了大法的光，既省钱又省心，真善人就是好啊。健康是幸福，平安是财富。在这佛恩浩荡的伟大传奇时代，希望有缘的人都能读一读转法轮，找到人生的真谛。因为法轮大法是服益众生的宇宙高德大法，归正人心，使人们重德行善，使世间万物更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不看常人新闻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明慧网近期发表了两篇关于执着常人新闻的文章，执着常人网站的教训和执着动态网的教训。对照自己后，我觉得和我的情况太像了，我下定决心也要去掉这颗执着心。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执着动态网上的新闻。大法弟子的自媒体现在做得很丰富多彩，时事评论也很到位，看他们的评论文章或视频，感觉最起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面认识而不是听邪党的谎言。我原本是这么想的，也觉得有道理。可是事实是我每天执着的不行，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什么新闻，一些自己执着的新闻有没有什么跟进，有没有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我的心就像长了草一样，不看根本忍不住，看完后，有时候也会随着事情动。其实有时觉得看完还挺空虚，也没有什么用。我看动态网的时间都已经超过看明慧网了，觉得都不爱看明慧网了。有时候我还会和常人讨论一下时事新闻，自己猜对了还挺沾沾自喜，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但是一直都没有突破。因为执着看常人新闻，我还摔了个跟头，最后正念对待，好点过去了，现在放松了，又开始执着了，真是没有接受教训。感谢同修写的交流文章， 同修学法、抄法、背法，突破了自己的执着。我想，我也得这么做。我不敢说自己学法学得有多多，但是自从有了这颗想去执着的心，加上努力学法，我就好像不那么想看常人新闻了。有时间，我就会想多练功、看书、学法，心思在大法上了。我现在终于没有那种心长草、迷了、磨了的那种感觉了，心清静了很多。我平时上班也喜欢刷手机，自从我加强学法，注意修去自己的执着，现在手机我也不怎么看了，除了工作需要，尽量不看手机。我感觉现在终于回归正常，像个大法弟子样子了。请也像我一样执着常人新闻的同修，赶紧调整自己的状态，不要拿为了讲真相有素材做借口，把握好自己的修炼状态，以法为师才是对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幸运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讲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我今年78岁，我就想跟您说说我是怎么样从苦熬等死走到今天的。一句话，那就是因为我幸遇大法，有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第一部分，幸遇大法摆脱病魔。我46岁那年，因为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儿，解不开的结，而使身体越来越差，各种毛病接踵而来，脑血管硬化，心脏期间收缩，高血压，颈椎病，头晕头痛，严重的内外痔，十个手指八个弯，疼痛难忍，身心疲惫，医院治疗出现药物过敏，吃药不是胃疼就是吐，不能吃饭，全身起小红疙瘩，奇痒无比。1994年8月，那年我51岁，喜得法轮大法。有一天我经过练功场，看有学员在放录音，后来修炼了才知道那是弘法。我刚好就听到说高血压是在颈椎有什么灵体，说是在另外空间。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摸摸脖子。我被惊呆了，我不懂啊，自问什么叫灵体，什么是另外空间。很快第三天，一个老学员给我送来《法轮功》这本书，让我先看看书，还介绍了一些情况，说到了心性、灵体、另外空间，还说书借给我一周。我想这么巧啊，送上门来了我就看看吧。我翻开书一看就没放下，这本书怎么跟别的气功书不一样呢？什么是心性啊？什么是另外空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不解，但是越看越爱看，白天看了晚上接着看，一夜没睡觉也不困，还特精神，怎么这么神呢？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练功场学练功去了，还有幸请到了这本书，有辅导员教功，不到半个月，动作还没到位，腿还没盘上，只是跟着比划。一天在学练时，我的八个手指特别疼，老学员告诉我是师父给我净化呢，再疼也要忍着。我说好，我一定能做到。也就两天吧，疼过之后就再也不疼了，再也不弯了，什么活都能干了。后来学法小组组织新学员下班后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学练动功，就在学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冲贯的时候，我的手指尖就像触电一样
贯通全身。接下来的就是上吐下泻，净化身体，有一周的时间。师尊给安排的很巧妙的，也没影响工作，上班工作没事儿，到家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连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没看出来，我的精神还挺好，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其他毛病症状也不知不觉的就没了。一天中午午休时，我感觉到有东西在小腹部位转，我醒了，是师尊给我在小腹部位下的法轮在旋转，怎么这么快呀？在以后的日子，没有了病魔的缠绕，我精力充沛的工作、生活、学法、练功，日子过得真好。我明白了，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是生命的希望。第二部分，有幸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师尊自1992年开始公开传功传法，在长春、北京、广州、武汉、大连、郑州、济南、延吉等全国各地多次办班，参加的人数与日俱增。有的老同修多次跟班听师尊的亲自讲法，常跟我们新学员讲法会的盛况和所见所闻，还有修炼的故事。我好羡慕他们呀，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呀。有一天一个老学员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8日，师尊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师父以后到国外传法去了。我说，我想去，我真很想去。当时正是年底，而我的岗位这时工作量大，一般不准假。我就是想去，先试试吧。真好，批准了，领导、同事、家人都支持，真顺利，按常理真是不可思议。很快，收到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协会通知信，火车票极顺利得到，让我赶上参加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我太幸运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有些人一想修炼的时候，觉者们就把这个心看得极其珍贵，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1994年12月21日前，我们一行十几人赶到广州，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我们去报道时，看到有好几百没落实门票的学员望眼欲穿的在体育馆外面等待，有的老学员就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新学员。1994年12月21日晚上开课了，师尊走上讲台，掌声响起。我第一次见到师尊，师尊真年轻，真高大，真威武，真慈祥，声音真洪亮，场地大，人员多。为了让大家看得清，师尊绕场走一圈，好亲切。还有12月22日是冬至节气，师尊把晚上上课改为下午上课，为了让当地人晚上与家人同过冬至小节，师尊好体贴。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我好幸运呐。我静静地、认真地听师尊讲法，虽说是深入浅出，但我刚得法四个月，跟老学员差得太远太远。就说说我那几天的一点感受。第一天，右肩右腿疼，小腹有东西转。 第二天，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还打呼噜。旁边的同修拍醒我，我的眼睛还是睁不开，接着睡。后来就清醒了。第三天，后背发凉，冒凉气儿。第四天，上身右侧以前因为药物过敏的部位又反出来，但很快就彻底好了。广州回来以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是停经五年了。有一天突然感觉腰酸肚子疼，就是正常月经周期的反应，还真是来月经了，排出的是黑色的血块。过后还有两次，但一次比一次轻。这就是师尊在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的真实事情。27年多了，每当我看师尊的广州录像、听录音时，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常听明慧王易师恩修炼故事的节目，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我也会热泪盈眶。我要牢记师尊的救度之恩，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正法的路。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